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四月七号是第71个世界卫生日，中国今年的主题呢是致敬医护，共抗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江苏80万卫生健康工作者闻令而动，冲锋在前，一家家定点收治医院，一个个隔离点，一个个病毒检验室，不论白天黑夜都有他们战斗的身影。同心抗疫，挽救生命，他们是让你我安心的白衣战士。
致敬医护，共抗疫情。今天，让我们重温医护工作者这两个多月的抗疫历程，回忆他们曾经战斗的时光和那些温暖、感动的瞬间。
2020年春节的年夜饭还未上桌，一场抗疫阻击战就已悄然打响。在我们江苏本地确诊病例的救治当中，新冠肺炎省级救治专家们度过了终身难忘的车轮上的春节。他们每天啊都奔波在全省各地，重症患者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1月23号的时候，南京出现了首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作为江苏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的成员，南京小汤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迟云是第一批进入到隔离病房的人。作为一名抗击过非典的老兵，救治患者，他说自己做到了全力以赴。
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在这样一个严重的疫情面前，肯定是毫不犹豫的就投入到这场战斗中来了，真的是挺忙的，没有精力去想其他的，就是希望把病人能够安安稳稳的、妥妥当当的带着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这也是医生的一个天职吧。直面疫情，其实这是全民投入，缺不了任何人。
无数个日夜，那些统一的白色身影用汗水守护了生命，他们有临床一线的权威专家，也有入职不久的新兵，在预检分诊点，在消杀现场，在隔离观察点，在防控宣教的第一线，全省有19万基层的医务工作者筑起了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铜墙铁壁。南京社区医生崔玲玉在隔离点第一次穿上了白色的防护服。
我第一次穿上了防护服。早期隔离点境外入住的人员很多都是夜里来入住的，所以很多时候我的同事们忙完都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但是没有人对此有过怨言，也没有人退缩。我们的任务可能没有临床医生那么高精尖，但也是同心抗疫里不可缺少的一环。
确诊患者的转运工作风险大，强度高。120急救医生莫君瑞从1月21号开始转运新冠肺炎患者，他已经算不清自己有多少天没有休息了。奋战在各级疾控中心的病毒检验室里的医生们，他们是距离病毒最近的人。省疾控中心的王慎娇说啊，虽然从单位到家的距离只有4公里，但是战斗进入焦灼状态的时候，他有30多天没有回过一次家。体重秤上一站，他瘦了10多斤。
大家都说我们是距离病毒最近的人，两个多月以来这里检测了9600余份样本，我们很多同事已经连续工作了70多天，他们有的在实验室进行病毒检测，有的在病床前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总之哪里有突发的急性传染病，哪里就有疾控人忙碌的身影。
确诊患者的转运工作风险大，强度高。120急救医生莫君瑞从1月21号开始转运新冠肺炎患者，他已经算不清自己有多少天没有休息了。
过去的两个多月里，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要送10来个新冠肺炎相关患者，大部分的时间每天也只能睡2-3个小时。其实家人也有过担心，但是当这些疑似患者在我车上转运的时候，我知道他们距离更多的普通人就更远，用我们的坚守换来更多人的安心，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同心抗疫，在这一场尚未结束的战斗当中，80万江苏卫生健康工作者还在战斗，他们呢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和感谢的白衣战士。
同心抗疫，我骄傲。
战士，
我是迟云。同心抗疫，我骄傲。 我是一名白衣战士。
我叫崔宁玉，我是一名社区护士。我骄傲，我是一名白衣战士。
我叫王胜娇，省疾控中心病毒检测实验室就是我所在的战场。我骄傲，我是一名白衣战士。
我叫莫君瑞，我是一名120急救医生。我骄傲，我是一名白衣战士。
无地悬壶尽入楚，从此白衣作战袍。从1月25号大年初一开始，我们江苏先后派出了2800多名医护人员奔赴湖北，在武汉、黄石两地多点开展救治工作。一次又一次的精锐之师星夜集结，我们江苏带上了最硬的灵。这些白衣战士义无反顾，在危难之际用职业精神与信仰为正处疫情之中的城市带去了希冀与力量。打胜仗，零感染，江苏医疗队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现在呢，湖北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江苏医护人员也分批平安归来。但是啊，有一支队伍依然奋战在第一线。江苏省人民医院原武汉医疗队在完成了原有的救治任务之后呢，又挺进了有着重症之巅之称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在这里，212名白衣将士正和死神进行着最后的决斗。目前由江苏省人民医院接管的金银潭医院重症病区，已经有危重症的患者病情好转，转出了重症病区，正在康复之中。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刘云表示，转战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坚守奋战的同时啊，还会留下江苏经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江苏医疗队。
把我们的整个外环境、病房的空间管理流程进行重塑，让它科学有序规范。第二个，强化制度的执行，特别是医院感染管理制度的执行以及诊疗规范的落实。第三个，就是积极地开展各种新政策，以最大力度来救治患者。第四个，因为在一个重症之区，所以还是在强化我们医务人员的安全保障。第五个，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援建，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所以通过和我们金银潭医院的医务人员的一体化的管理、同质化的推进，再把他的队伍和整个防控的能力在一起提升。
在完成支援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任务之后，一批批的江苏医护人员平安归来，在各地集中进行为期14天的隔离休整。目前各批队员们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大家的隔离生活又是怎么度过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带您一起去隔离点了解一下。经过了51天的艰苦奋战，4月2号的下午，南京市溧水区第3批援鄂医疗队38名医护人员带着他们在武汉战役一线书写的圆满答卷，乘坐飞机回到了溧水，住进了花季五享山居酒店，进行14天的隔离休整。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大的敬意。山际无想山居酒店的总经理王迪京说，
饮食的话分批次用餐，就是总共38个人，每批19个人，正好一桌一个人，都是分开用餐，包括垂钓，然后骑行，然后在这个环山漫步嘛，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入住期间所有的这些活动安排，提供一个像家一样的感觉。
支援湖北的常州医疗队队员回家之后，目前也是在休整当中，这是他们难得的放松时光。每天中午11点半的时候呢，常州市卫健委派出的驻点工作人员就会把一份份的午餐送到医疗队所在的楼层餐厅。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主管护士陆素英说，
我们最怀念的其实就是小米粥、白粥，加上我们常州的萝卜干。然后这两天酒店他有给我们准备了这样的酒店特供的一些，今天是酸菜鱼、毛血旺，晚上是小龙虾。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副主任严廷赞说，
现在的这个大家心情都非常放松，在我们自己的科室平时工作，大家也都是非常辛苦的，难得的在这边呢有一段时间这个休养期。
虽然说归心似箭，但是队员们也深知隔离观察的重要性，迅速地做好自我调整。江阴市人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曹立强在隔离观察期间呢，还化身成为了体育老师，带领大家开展体育锻炼，为接下来的工作养精蓄锐。
今天白天其实已经分时间段了，8点到9点是第一批，然后是9点半到10点半是第二批，啊，同样下午也会有2批。首先这个环境是非常棒啊，依山傍水，面前就是一个太湖，恰逢樱花绽放的时候啊，花红柳绿，然后在湖边 啊，清风拂来那种感觉，就回了家的感觉就来了。
四月二号，扬州第七批原湖北医疗队解除了隔离疗养，队员王亚琪在回到高邮人民医院之后啊，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来自武汉的匿名大礼包，整整十箱武汉鸭脖。这些礼包到底是谁送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他说：“丫头，这边有你一个快递，是这个武汉一个热心市民寄给你的十包鸭脖。”然后当时呢，我是有一点懵的，我想怎么会有鸭脖？
当看到整整十箱的武汉鸭脖，王雅琪有说不出的感动。
然后看到那个鸭脖的时候，满满的有我半人身高，啊，特别的感动啊，当时就哭了。
在存放鸭脖的箱子里，王雅琪找到了寄送人留下的一张字条：“
感谢您和您的医疗小伙伴为支援武汉做出的贡献，你们辛苦了。看到新闻说您在武汉都没有吃到正宗的湖北鸭脖，作为一个武汉人，这是我不能忍。我选购了十箱湖北本地的鸭脖卤味，聊表谢意。署名呢是一个普通的武汉人。”
通过多方打听，记者帮王雅琪联系上了寄送鸭脖的武汉人邵女士。
哦，我是高邮市人民医院王雅琪。
啊，你好，雅琪，是
吗？你好，你好，你好。啊，收。啊，收到你的那个鸭脖，我真的特别的感动，我都哭了。
电话那头，邵女士也格外的激动。她说，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是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3月19号，邵女士偶然间看到王亚琪跟随医疗队撤回的新闻报道，说者无意，听者却记在了心上。
里面也写了，就是没有吃到武汉的鸭脖，很遗憾，所以想这是我能做的，所以我一定要帮你实现这个小小的心愿，就默默的把这个事情做了就好了，表达一个心意。
感动之余，王雅琪也向邵女士发出了邀请。
武汉解封之后，你有时间来到我们扬州来玩，我们相约瘦西湖。
送给你小星星，送你花一朵，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你是我的天使，一路指引我，无论岁月变幻，爱你唱唱歌，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是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致敬医护，共抗疫情。今天，让我们重温医护工作者这两个多月的抗疫历程，回忆他们曾经战斗的时光和那些温暖、感动的瞬间。
3月25号，随着最后一位患者康复出院，以及8位患者转运到医院的缓冲病房，第三批江苏原湖北医疗队120名医护人员接管的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C8 西病房清零。江苏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陈雪松和其他的队员们转战到武汉市肺科医院进行新的战斗。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到一封由湖北籍演员张新成朗诵的由陈雪松写给自己恩师的信。
敬爱的王老师您好，学生到武汉参加抗疫救援已经55天了，由于时间紧迫也怕您担心，出发前未告诉您，当您通过其他途径得知我奔赴前线后，在我们出发的当晚就给我发来了消息，叮嘱我注意安全。您送我的2个一丝不苟，至今我犹清楚地记得。对待病人按照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一丝不苟，对待个人防护按照感控程序一丝不苟，这也是我在抗疫一线秉承的原则。无论在严重的初期还是状况缓解的现在，每每有放松的时候，想起您的教诲，我都会重新端正态度，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此后您还不断收集国内外有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研究及诊治进展、疫情防控的最新消息发给我。 每次回到驻地，看到老师的信息，我都充满了感动。既有知识学习的督促，又有暖暖的关心，您都会叮嘱我做好防护。是的，自己防护好，才能不给组织添麻烦，才能更好地救治病人。您还想尽一切办法帮我解决医院工作上的困难，学生真的很感动。因为在前线时间比较久，难免会有情绪上的波动，您就鼓励我放松心态，相互团结，健康快乐地去工作。您是我在前线坚持的力量源泉。向您汇报，截止3月26日，我们所在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C8 西病区清零，共成功救治了77位危重症患者，病区管理实现了患者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学生没有辜负您的嘱托与信任，下一步我们将转战武汉市肺科医院 ICU， 请老师放心，我一定会再接再厉，继续坚守，待到抗疫最终胜利后再向您汇报战绩。祝您身体健康，此致，敬礼。学生陈雪松，2020-03-27。
接下来我们一起要听到的是南京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创伤骨科副主任医师武清华的信。因为骨科的专业不对口，武清华呢没有能够亲赴湖北，但是啊，他的妻子南京鼓楼医院心脏科的护士长、国家医疗队队员朱欢欢一直都战斗在武汉的一线。作为同行，他非常的了解妻子工作的辛苦和危险，作为丈夫，他对妻子充满了关切和深情。这封与妻书字里行间是浓浓的牵挂。朗诵者是音乐剧演员郑云龙。
孩子妈，还没下班吧？看天气预报，武汉气温依然不高，你在那里不能开空调，真担心。还好我坚持让你带去了电暖风，晚上要注意保暖。你昨天说防护服穿上闷在里面，一干起活来汗就湿透了，一停下来又冰凉冰凉的，感觉到关节特别难受。我一想到你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那么长时间，心里特别牵挂，昨晚一夜都没睡好。我想了一下，不是给你带了几包暖宝宝吗？你穿上洗手衣后贴在关节处，然后再穿隔离衣，看看能不能保护一下关节。不要怕麻烦，一定要贴。那天你和你妈说这次是瞒着我自愿报名去武汉，就怕我会担心不理解。其实你放心，我是担心你，但非常非常的理解，更会支持你。你要知道我也是医生，如果不是因为我搞骨科专业不对口，可能我也已经报名到武汉了。在这样的时刻，如果我们医务人员不挺身而出，那还会有谁能冲上前去？大道理也不多说，穿上白大褂那一刻就注定了这是我们的信念和责任。舍小家顾大家，总是有人要为了这美好的大家而冲到前头。在老公眼里，你永远是最棒的。你在那里安心的工作，不要担心家里，我会照顾好大苗。大苗懂事多了，他作业课程都能及时完成，比较乖。今天还傻乎乎的和小乐乐说，妈妈是个英雄，去武汉治病救人了。你们病区那个危重病人今天怎么样了？你说给他做治疗时血喷到你防护服上了。听到这些，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没法用语言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我只能一再提醒你，操作时一定要戴好防护面屏，穿脱隔离衣时务必务必小心，一定按流程步骤来，安全是最重要的。啰嗦了这么多，还是不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我在这里等你平安归来，在每一个宁静的夜晚，孩子安静的写作业，灯光下有你温暖陪伴的身影。加油老婆，武清华。
为了能够顺利的上前线，第八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响水县人民医院的周鑫，瞒着相依为命的妈妈，悄悄地出发了。22岁的男护士周鑫是这一次出征队伍当中啊年龄最小的一位。他本来呢是想瞒着妈妈直到自己凯旋，没想到一周前妈妈开始对自己过分的关心起来，让他不禁怀疑妈妈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当他忐忑地跟妈妈试探的时候啊，妈妈竟然告诉他说，其实自己早就知道了，但妈妈和他一样，一直都配合着对方演戏。为了让儿子安心工作，妈妈还特地写了一封亲笔信。我们一起来听著名的主持人菊萍为您朗诵这封带着浓浓母爱的家书。
亲爱的儿子，你好。自从20日下午3点多钟接到盐城组织部的电话，说你去武汉支援了，我一刹那哇的哭了出来。一直担心的事儿还是来了。19日我还电话问你，你们医院有支援武汉的吗？你还说没有。我哭了个把小时，我平稳了情绪，赶紧给组织部回了个电话。既然儿子瞒着我，肯定是怕我担心，怕我难过，那就别让儿子为我担心了，就继续瞒着吧，让他安心工作。我没啥要求，就希望儿子平安回来。你这个让我又敬爱又心疼的孩子，回想这些年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的日子，2010年10月11日你父亲突然车祸离我们而去，一下子顶梁柱主心骨没了，懦弱的妈妈也想一死了之，又舍不得你，怕你失去慈爱的父亲再失去母亲，真的就成了没人爱的孩子了，怕你心中没有爱了，不会爱了。还记得你怕我抑郁，你教我玩 QQ 号的名字是明天会更好吗？还记得你在我的手机里下载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吗？还记得我送你上学时你稚嫩的声音跟我说，妈妈，这以后我们不能乱花钱了，因为爸爸没了。多懂事的孩子啊。儿子，是你的鼓励与安慰才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那些日子我就是一遍遍地听着这首歌挺过来的。儿子，妈妈谢谢你，我们这一路坎坷走来，现在你上班了，我们的温饱是解决了，经济上也没那么难了，相信日子会慢慢的好起来的。你瞒着我去一线支援，说明你长大了，有责任有担当了，国家有难勇敢地冲上去，懂得感恩，回报社会，回报国家，你是好样的，儿子，你是最棒的。儿子，妈妈也很欣慰，你是个心中有大爱的孩子，现在妈妈不生气了，你也不用为妈妈担心了，好好安心工作吧。好了，妈妈不说了，不耽误你在一线的宝贵时间了，妈妈就希望你能平安，希望你们所有支援武汉的一线逆行者早日消灭病毒，平安回家，祝好，勿念，爱你的妈妈。2020年3月11日午 含泪挥笔。
伤口酿成的陈年烈酒，入喉尚算可口，怎么泪水还偶尔失守？要你细看心中缺口，裂缝中留存温柔。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我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知他山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直到你不能还要你感受，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让烟花偷偷吻你额头，让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生在路上，我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生在路上，我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直到你不能还要你感受，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当樱花开得纷纷扬扬，当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致敬医护，共抗疫情。今天，让我们重温医护工作者这两个多月的抗疫历程，回忆他们曾经战斗的时光和那些温暖感动的瞬间。
在江苏原武汉医疗队中，有一位名叫张晶晶的女护士，一直战斗在武汉抗疫的第一线，而她的丈夫白广强则远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新婚夫妻连婚礼都还没有来得及举行，就各自投入了战斗。面对聚少离多的日子，这对90后的年轻人说，只要国家需要，我必全力以赴，无怨无悔。接下来呢，就让我来给您说说他们的故事。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愿望就是希望疫情能早一点结束，希望我们都能平安回家，
当然会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满。
3月6号的晚上6:30，张晶晶终于等到了从遥远的亚丁湾海域打来的卫星电话。这个生日礼物，小张等了一整天。张晶晶是镇江市第一医院的护士。2月9号的时候，作为第五批江苏原湖北医疗队的队员抵达了武汉。随后呢，他和医疗团队一起奔赴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救治当地的新冠肺炎患者。出征的那天啊，张晶晶没有一位家人前来送行。他的父母呢，远在安徽定远县的农村，而他另一位日夜牵挂的亲人，则是在更遥远的索马里海域的中国军舰上。平日里，张晶晶打不通小柏的电话，他永远都在等。小柏要走，他拉不住，而这一次，张晶晶要奔赴战场。小柏在军舰靠港之后，则是打了足足6分钟的卫星电话。
我就说我报名请战武汉了嘛，然后他就回我，他说那你去吧，然后就是让我保护好自己，不要太累了嘛，就这些。其实我们俩都是就是需要我们肯定会冲到前面去的那种。这一点我理解他也很理解我，因为各自的职业使然，使命使然嘛。
一对90后的小夫妻，一个远洋卫国，一个抗疫保家。一天战斗结束，心上人难免互相牵挂。丈夫通过部队新闻联播录像了解国内的疫情进展，想象妻子的近况，而妻子呢，则是通过手机屏幕寻找丈夫的影子。其实啊，根本看不到，但就是忍不住不停地寻找。
添加了几个这种海军的这种公众号，他们里面有的时候会说他们到了哪里哪里访问啦，或者哪里哪里休整几天，哪里哪里进行补给。我就每次会把图片点开放大，然后从左往右从上往下搜索，但是没有看到过。
你明知你会看不到，你还去看
了？对对对，就想看一下能不能找到。
有一次，白广强在风浪里穿梭了30天没有消息，张晶晶急的是团团转。
就是有的时候他几十天都没有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平安的，就是那种也联系不到他，就自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乱转，但是也联系不到。
张晶晶和白广强相识4年，相聚却不足4个月。去年的7月3号，双方难得团圆，没有谈婚论嫁讲条件，抽空就去领了本结婚证。其实啊，妻子一心还是想要一场婚礼的，不是想着浪漫，而是让双方的亲戚能够见上一面，至少认个脸熟。白广强郑重地许下了诺言，打赢了这场战役就要举行婚礼，但是现在呢又变卦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原来的计划。张晶晶说，她会一直等下去。
还是要有一个简单的仪式，因为大家彼此都很忙，双方只有父母见过面，其他亲戚都没有见过面呢，所以肯定要有一个仪式，让就是双方的家人坐在一起，简单的吃顿饭也行，但是肯定要有一个仪式。
经过这一场防疫之战，妻子小张说，她更理解丈夫的金戈铁马生涯，现在自己也是一身白色的戎装，他们更理解，也更珍惜对方。 这个家庭成了祖国的脊梁，只要国家有需要，他们定会全力以赴。
很理解我，因为他知道我们穿上这身衣服就是必须去直面病毒。所有的医生护士也好，其实都一样，因为如果我们不站出来的话，那么在病毒跟群众之间就没有东西阻隔了。我会给他信心的，我会把家里照顾好，让他放心在外面保家卫国吧。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当中，白衣天使闻令而动，冲锋向前，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南京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徐辉正是其中之一。2月7号凌晨，连续18天奋战在新冠肺炎疫情一线的徐辉，积劳成疾，不幸逝世，51岁的生命戛然而止，停止在疫情防控的战场。说起徐院长，南京市中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张延亮翻开手机，给记者看那些天他和徐辉的通话记录。最晚一次是晚上的11点30分之后，而最早的一个微信信息呢，是张延亮早晨6点15分发出，徐辉6点19分就回复了。
那么徐院长其实对他来说压力也是很巨大的，很多的问题都是向徐院长汇报，最后都要他拍板，他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工作到夜里面2、3点钟回去的，早晨7点又来了。
牵头定制南京市中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应急预案，组建发热门诊、预检分诊的医疗队伍，设置隔离病房和医护人员休息区，筹集防控物资。这18天，徐辉一直都奋战在指挥的第一线，事必躬亲，任劳任怨。走进南京市中医院的大门，处处都留下徐辉工作过的痕迹。南京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张伟告诉我们说，院内张贴的发热门诊的箭头标识都是徐辉亲自设计、亲自张贴的。为了找到这样一条最佳的路线，他在这段路上反复走了很多遍。
这个分诊点就是我们急诊的分诊点，布局的合理是因为知道病人进了医院过以后，第一时间点就在我们这个分诊点。
徐院长也考虑到我们这个地方分诊点晚上是24小时，晚上特别的冷，很细心。给我们医护人员专门配备了2台油汀。
急诊发热门诊的那些病人，如果需要到筛查点去，要从外面的空旷环境当中去走，他亲自去操作，而且亲自去按照这个路线去打标识，最佳路线，哎，要注意防护，又要注意病人安全。
1991年，23岁的徐辉大学毕业之后呢，成为了一名妇产科的医生，给忐忑中的产妇送去平安，托举起无数家庭的希望。随着秦淮医院并入南京市中医院，2017年，原本担任秦淮医院院长职务的徐辉被任命为南京市中医院副院长。除了分管门诊部的工作之外，他还分管医院的药学部、感染管理科以及内科临床诊室等。徐辉生前的同事产科副主任周雪梅告诉我们说，虽然院里的工作很忙，但是徐辉依然坚持每周3的门诊。
他是一个工作特别敬业的一个人，而且他的工作就是一个忘我的那种工作态度。你也能在他的工作中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医学、对妇产科的那份热爱。科里面有任何特别危急的情况、很棘手的事情，他都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
在徐院长的精神感召下，更多的医护人员踊跃报名请战一线，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抗击疫情的战斗当中，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徐辉的敬意和纪念。南京市中医院副院长赵国良说，
大家真的空前团结，踊跃报名，全员的氛围觉得是要继承徐院长这种精神。我想说，这也是我们中医院一个医生的精神，也是我们责任和担当，我们必须要把它扛下来。
岁月静好，皆因有人负重前行。为了打赢这一场防疫阻击战，无数人甘当逆行者，他们身上有着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英雄本色，他们舍己救人，救死扶伤，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新时代的精神坐标。有一首歌很适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您一起分享，歌名就叫做纪念用生命托起世界的人。
抬头仰望夜空，有颗流星坠落，你看它是那么美，那么亮，就像 充满希望的光。也许你不会再出现，让我们去传播你的温暖，我们还有无数的天使在战斗，用生命托起这个世界。所以请你不要对生活感到失望和沮丧，所以请你永远别忘记那些并给你的希望，把痛苦都遗忘，把感恩放心上，为了不惜一切的代价去拥有你的人啊。
那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抬头仰望夜空，有颗流星坠落，你看它是那么美，那么亮，就像充满希望的光。也许你不会再出现，让我们去传播你的温暖，我们还有无数的天使在战斗，用生命托起这个世界。所以请你不要对生活感到失望和沮丧，所以请你永远别忘记那些被给你的希望，把痛苦都遗忘，把感恩放心上，为了不惜一切的代价去拥有你的人啊。所以请你不要对生活感到失望和沮丧，所以请你永远别忘记那是并给你的希望，把痛苦都遗忘，把感恩放心上，为了不惜一切的代价去拥有你的人啊。所以请你不要对生活感到失望和沮丧，所以请你永远别忘记那些并给你的希望，把痛苦都遗忘，把感恩放心上，为了不惜一切的代价去拥有你的人啊。检测自己的生命，脱去世界的